这个两种一相意象的对峙，那先说这个对峙一相分别。一相分别就是相同的意思，无差别的意思，那就称为一相。就好像这个有部里面的观点认为世界的成住坏空，在空劫的时候这个变成极微散布空中，在世界成的时候这个极微又聚合变成宇宙间的万象，所以一切这个宇宙万象都是由极微构成。那如果从本质上来讲呢，就是无差别的极微相，就现代的意义，这以前呢，现在又不一样了，又进步了，就认为是原子组成的，元素构成的，有多有少形成不同的元素，那基本的元素呢是一味的一样的，这个是无差别相，称为异相。在这个实际的情形当中呢，没有所谓的一相，就是相同，就是无差别相。那么这里怎么来破这个对峙破？就经言呢，若色空非色，若是举例的意思，若色空非色，一种是这个色空，一种那是非色。非色是否定的意思，就是色非真实有，这个从色体上，色是变爱的意思，就是讲物质。非色就是这个一色所显，一色为说，这个色是名言性，色是变寂性，我们定义这样的叫做色，成为色。所以深刻的来观察的时候，色是名言所现，变寂所有，如幻如化不真实，为是分别所成的影像，没有真实体性。如果从真实体性上来讲是空，如果从名言上的安立分别影像上来讲就称为色，所以是观待的层面不同，那不能一味的说是空，也不能一味的说是色，所以这样的话相待建立具体来观察了，不是无差别相，不是一相，所以这个是对峙一相分别。那么再进一步对峙这个异相分别，异相分别就是差别相，那具体来说呢，是不是毕竟有差别相，有差别相可得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前面是毕竟无差别相，毕竟没有一体相，进一步所说呢，所揭示呢，毕竟没有这个嘞，有差别相，唯对峙异相分别故。经言，经言也是举这个经中所说，那当然这个地方呢是举着《般若经》里面佛开示的这个道理。色不异空，就是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个二者那就是相对现象，相对现象当中的色法影像，和这个色名言性如幻 无有实体，这个二者是相依不离的关系，正是影像性分别所成，所以是非真实有，正是非真实有，所以影像性显现，二者是相依不离的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空即是色，就是说空呢，说什么样的空呢，就是影像分别有，说是空，说色呢，就是影像分别不实，所以是空，空和色不二，以此对治异象，异象就是差别相的意思，就我们通常讲异象，杯子跟这个桌子是异象，房子跟树是异象，那对治异象，这里是指空和这个色二者为例来对治异象，这个不离色影像说空，不离空说色影像，二者相依不离，对治差别相，就是对治异象，这个是第三组。第四组的话是这个自相和别相，唯对治自相分别故，今言此色为名，唯对治别相分别故，今言不生不灭，非染非净。这个自相呢是自体相的意思，别相是差别相，就比如说呢，这个灯，这个是自体相，那这个灯有大灯小灯，有台灯呢，有立的灯呢，有吊的灯呢，那这个是灯的别相，自相别相，就是自体相，这个自体相上所显的差别相，这个有为二者。那么这个二者究竟能够安立吗？如实而有吗？那先说对治这个自相分别，今言此色为名，就是所安立的自相为是遍计所执性名言性所建立的，所以我们建立色的自性，建立受的自性，建立想的自性，建立行的自性，种种名言建立，种种名言建立，这个都是心识分别虚妄想象影像所现，如是分别如是现，前面举了这个例子，说杯子一样的，这个我们人用了作为一种工具定它一个名义，当它不起这个工具用的时候，那这个名义所建立所成立的概念呢，也就不能够建立了，所以是相对的范围划定，然后树立其应有的特征，这就成了事物的自性了，所以唯是名言性有，名言自性非真实有，这个就对治自相分别。那如何对治这个别相分别？今言色不生不灭，非染非净等。那么这个色法从它的这个存在上来讲就有生灭的差别，存在那就是生，不存在那就是灭， 非染非净，就是从它质地上来讲，这个是染污的，这个是清净的，那是染还是净呢？是生还是灭呢？依佛法的这个唯识义来观察呢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幻生幻灭，非染净可得。就是说我们建立名言，建立存在，有这个特征性的范围划分的时候，无而现有为之生，有还现无为之灭。其实这个无而现有和有而现无的这个显现消散，都是依名言性所建立的自性来说差别的。既然名言为是名，非真是有，那么依非真是有的假法所阐述的生灭又如何的存在呢？就像空中的花，空中的花是生，空中花是灭，能不能够说生灭可得？不能说生灭可得，也不能说染净可成，
是吧？
不能说二者有个差别。
对，可能要稍等。这个从这儿开始就说是
这个非染净可得，就是像这个前面呢一些论这个论书当中，还有本论当中谈到过一样的，就是圆成实性法尔如是的。那么由这个细论不觉之，不如是了之，所以就产生呢这个遍计的分别，既有我既有法，就是有我法的实有性，我法的存在性。那实际上法尔如是本来我法就是虚幻的，我法就不实的，所以这个离虚妄正真实的时候，我法的实有性这个细论性的这个认知啊消除了，那就是灭。那么这个灭也非真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本来虚妄，本来不实，所以讲灭呢是方便明灭，相对建立没灭。那么说生它也不生，就是虚妄生灭，就像梦中境一样的，梦醒的时候梦里面起的境界，命里面这个梦里面灭的境界并不如实际的有起，也并不如实际的有灭。所以这里来讲对治这个别相分别呢，依自性依自相是名言安立，依自相非真是有，所以从差别相所显，差别相来说呢，是由虚妄的角度上来，细论的角度上来讲，有生有灭，有染有净。契入真实来讲，生灭不可得，染净不可得，所以精言色不生不灭，非染非净，是这样的。唯对治如明起意分别故，那就是后面如明如意的两种分别，一种是如明的分别，一种是如意的分别。明和意是互相影响的，明就等于是名言，意就等于名言所依事，所以有的地方讲名事互为客，就是名和事啊，就是互相做客。就好像今天你到张家去，那张家是主人，你是客人，明天张家到你家来，那张家是主这个客人，你是主人，所以是名事互为客。名和事是互依的，名和义是互显的。比如说钉子， 这是一个名词。那么铁钉呢、铜钉呢等等呢，都归于钉子这一类。那么这些具体的钉子就是事物。那么这个二者呢是动态变化的，就是语言也在改变，有一些地方话它不叫钉子，叫其他的名字，但是呢它这个所依所对应的是呢还是一个。但是这个钉子的名义它也会变，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钉子啊它并不表示钉子这个事物，那比如说它可能表示啊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取了个绰号，那他叫钉子，所以说钉子来了，钉子来了，不是说这个铁钉来了、铜钉来了，不是这个人来了，那么这个名啊所对应的事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时候是事所对应的名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，有名有义，有义有名，那在变化的这个动态时间当中呢，名不如义，义不如名。所以从这个特征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名是互为客。所以这里最后一分呢，就是破名的非实有性，破义的非实有性，就是名不可得，义不可得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先是破第一分，破名，唯对字如名其义分别，经言名者作客故，名者作客故，你们这个打印不一样是吧？
作故客故，
名者作客故，如名亦不应着，就是选呢、经中所说，怎么样讲呢？就说这个名到底什么叫名呢？名是依这个所依事来定立的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事，你定立这样的名呢，它没有实际的意义。所以这个名要带于事，比如说我们叫龟毛啊、兔角啊，有没有龟毛，有没有兔角，龟毛兔角是不存在的，但是我们将某一个人命名啊，这个人的名字取个外号叫龟毛，取个外号叫这个嘞兔角啊，那这个就有所依的事，对应呢大家习惯了，那就可以这样叫，也有这样的存在。那如果是对应说这样一种事物，那是不存在的。所以这里经言名者做客故，这个名呢就犹如客，这个事物你安不安立名焉都是如此的。比如说这个灯，你不叫它灯它也是灯，你叫它灯也是灯，所以这个名呢，它就像客一样的，可以有可以无的，可有可无的。那主人就不一样，主人这个地方呢，来还不来，他是都是存在的，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是主。那么客的话呢，是偶尔来一下做客的。那么这里就是侧重来破除名的分别，对字如名起义的分别。这个名能不能够一定代表相应的义，未见的，不一定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名者做客故，如名义不应着，我不能呢随名啊这个起义来产生执着。就比如说有人骂你，说你是阿猫啊狗啊等等之类的话，那我们要是执着起来呀，心里面就很痛苦很难受。但他会跟这个事实符合吗？不符合。所以不能够如名起义来产生执着，这一字如名起义的分别，这是第一重。第二重是如意起名，唯对字如意起名分别故，经言一切名 不可见，不可见故如意名不应着。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对字依相应的意起这个相应的名。这个一个意我们可以取多个名，比如说一个杯子，我们可以不叫它杯子，叫它别的种种，可以取，比如说我们要取它的名字叫猪啊，如果一直以来都称这个杯子为猪，那就拿头猪来，就是拿杯子来，所以这个依事起名呢，它可以依义而多名，一切名不可见，不可见故如意名不应着，就是不应当这个着其名，前面是对字如名起意，那么另外一个呢，这里呢是如意起名分别，他一定要这样的一个名字吗？不见得，这个是从文词上来讲，名和意互显，名和意互依，名和意互用，都是众生呢随相应的意种种建立，种种呢解释，这个你看有的时候啊，这个意思啊，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改变，同样这个名词时代不同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意思，所以一个名词有多种意思。那么同样的这个一个意思会有多种的名词，我们以前这样叫，现在不这样叫了，那么这个现在不这样叫，未来呢可能又改变了，重新有一个叫法了。所以能够如这个意起对应的一个名吗？也不会如这个意起同样的一个名，名也在改变，意也在改变。那么实际上放大开来呀，就是依这个阿赖耶识的熏染过程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又熏种子。我们在观察生活当中的一切事物的时候，你形成的影像，这个就好像是呢这个名，然后这个出现的境界对应的境界，这个就好像是意，这个境界形成你的名，你的名在反应的时候又形成境界，又形成意，它在不断不断的在改变，我们这个一步一步这个推移的时候，相连贯的这个观察事物的时候，那么对一个事物可能由粗分的了解，到具体的了解，到细致的了解，到完整的了解。所以同样是一个名，比如说讲一朵花的时候，你小的时候人跟你说是一朵花，你没有什么概念，然后后来你认识越来越多，同样讲一个花的时候，你会联想到百千万种花。以前说花，你假设没有看过菊花，你绝对不会联想到菊花，但是你看过菊花了，你就能够联想到菊花，那你要是没有看过桃花，讲花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分别桃花，但是呢你有过熏染的时候，这个名所显的意义都不一样，那同样这个意义呢，在出现的时候它所显的名也不一样，我们对一个事物在描述的时候，原先你只有很深色很单调的描述，那后来你的这个见识多了，认知的事物多了，你就会有更具体的描述，比如说一朵花，你会从颜色上描述，从形状上描述，从味道上描述，从气味上描述，种种种种不一而足，所以能够种种名言呢来建立这个所谓的花， 那么这些都是从心识圆净、净身心识影像相依的关系来说的。所以具体何为名，具体何为义，以这样相依的这个观察的时候，名不可得，义不可得，名是互为客，也就是名义互显。名义互为客的意思，所以只有名义相当的时候、才能够成立。这我们这个说话了为什么会造成一些人的误会，就是你所取的名对的义跟他所取的名对的义呢是不一样的，不同的，这才会产生误会、那么你要传这个名的时候，就有种种意义种种道理来说，这样才能够剖析，才能够消除歧义，就是消除差别义，消除不同的义、所以这里讲呢、最后的两种对字呢，主要是对字名的分别，对字义的这个分别，也就是说名不决定义不决定，简要的来讲就是如此的、这个名义互为客。那么下面呢是、第二科，就是总结说这个、求法之大、以说求远离分别、远离分别就是前面讲的十种分别，这些种种分别都远离了，远离分别就是远离言说，远离戏论，远离言说戏论呢就是去向真实的意思。那说求法说大呢，是显现皆是大乘求法之广大，所以说求法大的意思。这个是呢对前面这个求法差别了，这个长养善根呢求法了，这个说了之后再总说再总结。既曰菩萨勇猛，爱求得真实、菩萨甚勇猛，爱求得真实，随顺诸世间，功德如海满、就是说这个大乘殊胜呢求法广大有三种大，方便大，利他大，自利大。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，自利大呢就是从自利益的角度上来说的，他利大呢就是他利益的角度上来说的。这个菩萨甚勇猛，菩萨甚勇猛呢是指的这个方便大，就是菩萨追求无上菩提的圆满，追求殊胜这个嘞真理，这是方便大。爱求得真实，爱求得真实，随顺诸世间，功德如海满。爱求得真实就是自利圆满，他利圆满。他利圆满呢就是这个福慧圆满之后能够做一切有情的依止，佛圆满殊胜，能够为利益人天，引到三界一切有情，所以殊胜他利的这个广大。自利的广大呢就是能够为圆满功德，福圆满，慧圆满，如果声闻缘觉呢这个福慧不够圆满，福慧有欠有缺，这个是求法广大的三种大。这个颂词比较简单呢比较容易。次曰求法有三种大，这里是总结了求法之大，因为整个求法品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。求法有三种大，一者方便大，由罪上精进，求四谛第一谛， 真实不颠倒故、为什么说方便大了，就是发的这个大乘心殊胜，愿菩提心广大，就是唯利有情愿成佛，目标远大，一定要像佛一样的能够、这个证的实相，能够断除一切的戏论烦恼，究竟圆满、以这个为一、不大圆满呢，不成此功德了、这个呢不做停息，不度化完一切众生，不利益完一切众生，不做停息。所以这个是方便大、方便大。还有从这个智慧观察上来讲，前面所离的十种戏论，前面讲的三种这个自信实相圆满，都是呢殊胜善巧光慧的这个广大方便，这个出发心的这个方向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像有一些相应的故事一样的，就讲呢，有一个因呢，他这个蛋呢被一个母鸡给孵了，就是跟其他的鸡呢一起长大，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会飞的，所以他也跟着其他的鸡一样的每天就啄食啊寻虫子啊这样慢慢长大。那有一天的时候，因为这个鸡也穿过这个篱笆偷吃这个菜，所以这个养鸡的这个人呢没注意，那这个被吃菜的这个人呢起了嗔恨心了，就把这个鸡也全部给捉了，捉了以后在这个悬崖边呢就把它全部扔下去，这扔下去的时候那个其他的鸡就不会飞了，但是这个鹰呢它是会飞的，一着急之下这个拼命的扇的这个翅膀呢就是飞起来了，它发现它原来是会飞的，那如果不是这个鹰啊它不发现自己会飞，所以它一直就跟着其他的鸡啊每天就是刨刨土找找小虫子、吃几颗米，这样来生活、这样来这个呢、度过、那它经过这个险难之后呢就发现了自己是可以飞的，他没有这个志向，没有这个去向决定的时候，即使他会飞他也不飞、那现在有一个什么生物试验呢，是这样的，称为跳蚤效应，就是这个跳蚤啊它好像是几毫米还是多少，反正小点点的，但是跳的能够跳几厘米高，那就比它的身高高了不知道多少了，假设按这个比例尺度来跳高的话，他一定是世界冠军。那就是说做试验的时候，他比如说他能够跳10厘米，但是把这个玻璃板呢压成8厘米或者是7厘米，他一跳就只能跳7厘米，一跳就只能跳7厘米，他以后就形成惯性了，玻璃板撤了他也只能跳7厘米，那再压就变成5厘米，再压变成2厘米，再压就是只有1厘米，就跳 不能跳高了，只能随便蹦一蹦走一走，那后来这个玻璃板就不压这个空间了，撤掉了，那在生活当中他就从此以后就不会跳了，跳不起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意识当中就觉得自己啊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人呢是这样，你如果没有佛法的熏陶，你不知道生命还是有烦恼的，也有方法可以得解脱的，你如果是一生闻的道理熏习的时候，你就只能够是观待世间皆苦，要求出离三界无安，要求解脱，你就不会发起殊胜的愿。那你要听闻了大乘的法，知道圆满的法呢，你才会发起说要成佛，要利一切众生，要圆满，你的这个志向才会远大。不然的话你就是像这个跳蚤效应一样的，你所知道的就是说慢慢的走，没有办法跳得高，但是你有深刻的见解的时候，跳跃开来的时候，你就有办法能够这个突破这个范围，能够跳跃。所以这个愿望他树立之后， 就往这个方向走，愿望大，那么他所行也就广大。从这个相应的愿望来讲呢，是以菩提心愿，以大乘的发心为最殊胜的，所以是方便大。方便大就是你现在做得到做不到呢，那肯定出发心的人有烦恼做不到，没有那样的智慧，这个对治不了烦恼，去做众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呢，有诸多的辛苦，诸多的困难，不会具备这种勇气。但是他有这个愿心，就会逐步逐步成熟自己，慢慢的能够成长，有勇气，有方向。那就像我们这个读书一样的，这个世间学问呢，他再怎么样的聪明，怎么样的努力，是没有办法超越自我，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解脱。世间的学问只能够说呢，让你知识丰富一点，那有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知识呢，会培养你好的一个性格，良好的人品。但是要获得解脱，乃至于像获得成佛这样圆满的功德，那是没有的，那是他的这个知识视野决定了的。那就像在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他所受的教育，假设就是一些常识，知道说怎么样种地，怎么样这个种花生，那他没有打开他的视野，去学习其他的种种技巧，比如说这个做数学的运算呢，做这个什么化学的试验呢，这些呢，他没有做的话，他就自然再聪明，他也想不出这些东西来，他的这个范围就被他所学的东西局限了。所以就知识的学习层面上来讲，如果他所学的范围是自身圆满的，即使他暂时达不到，这个禀赋不够，但是他将来能达到，他所设定的方向已经呢建立了这个基础，所以当他稍微有一些努力的时候，他就比没有这个基础设立的人所走的要远，所看的要远，看的要高，这个基础决定了。就像比如说这个人很矮，但是他站在这个高山之边，那就没有人比他高的。这个人虽然很高，但是他在这山谷底下，他再高这也是低的，也是不高的。所以这个愿呢，这个知识啊，所学的内容呢，都是非常重要。所以这里就称为是第一个大，方便大。第二个大呢是他力大，游作世间医护，以第一义安置故。这个为什么利他大呢？就是这个大乘行者利益众生，是以究竟圆满的智慧来利益众生的。我们利益众生有很多手法，就是他不懂得学问，我教他一点学问，他现在做什么事情呢，缺钱我帮他一点，他现在生病呢，治不好啊，我懂得医学，我跟他治病，那这些所帮的范围都是有限的。那么真正最殊胜的最彻底的帮助呢，就是由这些基础的帮助要上升到帮助他也发起愿心，帮助他也想能够成佛道，度众生智慧圆满，那么这样的利益呢是最殊胜的利益。所以佛法利益有情呢，不是说外围的，停留在外围就可以了，要从内心上，从智慧上的超越圆满的境界来引导来启发，这样才是呢广大的利他。第三者是自利大，由一切功德 如海满足故，就是他能够满足诸佛呢，所证的功德海，就是福慧圆满，这个是自利广大，从这个三个角度上说，大乘求法之殊胜，这个方便大，利他大，自利大，那么到这里啊，这个数求品，也就是求法品，就结束了。下面接下来这一品，是数法品，下面这一品呢是弘法品，弘法品。这个下面接下来是弘法品，这是十三品。弘法品这个分两科，又称说法品，又称弘法品。那先总说后广述，那么总说呢是讲这个弘法品的纲要，总说这个广义，广说呢是依这个颂文随部分的解释。那么这个弘法品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啊有讲，就是说怎么样弘法品呢，那是有分三层来说的，就是这个讲的意思是什么，讲的目的是什么，如何讲，弘法有这三重，一重讲述的内容，第二重讲述的目的，第三重讲述的方法，从这个三个层面来思维，三个层面来观察，那就是关于说法弘法的阐述，有关弘法的阐述。那么这个第一个部分，这个讲的内容就是静如所求而讲，如所求而讲，就是前面求法品，求大乘法，那这个是大乘法的内容，依大乘法的内容来讲，来弘扬，就弘扬大乘的发心，大乘所行的六度，大乘这个甚深空慧的观察，大乘的这个果证的成熟，那么这个是讲的内容，讲的对象是怎么样，这个目的是怎么样，就是这个如求法所需啊，这个向他人说法，就是为了能够引到众生升起大乘的信心，能够觉疑，能够增上，能够使令众生成熟大乘法，这个就是讲法的目的。那么这个如何讲呢，讲的话分两重，一重是随顺讲，一重是真实讲。随顺讲呢就是随顺这个相应的情况来说法，那比如说呢有基本教授的，我要讲法了，法呢是诸佛菩萨了，为了利益众生勤劫精进，这个所得，这个勇猛修持所证，是稀有难得，所以对于学法求法要起恭敬心，这个恭敬说法者呢，不是说法者本身的这个求愿贪求你要升起恭敬，而是对法的一种尊重，说法者也要恭敬法，闻法者也要恭敬法，所以对于有些人呢，都不能够跟他说法的，他没有恭敬心，这个说法的人站着，听法的人坐着，没有恭敬心，这个或者是在做别的事，来这个一边听着法， 不专心专意的听，或者是说说法的人呢坐在下座，听法的人坐在高座，这些种种的表示都是对法没有因重心，没有恭敬心。你跟他说了，他也不会能够接受的多少，甚至于相似的听了之后产生误解，所以又有恭敬心。说法的人也要比如说说法的时候啊又有慈悲心对待众生，说法的时候都是目的是想要帮助人，利益人，不要有染污心，心里面要求名闻利养，求别人的赞叹，这样来说法。那这个如果有人赞叹的说法，就说得高兴一点呢，就认真说，这要是不赞叹呢，就泛泛来说，随意来说，这样对法的这个传播就是非有障碍，就不利。或者说法的时候有嫉妒心，只认为自己说的就是好的，说的是对的，别人说法呢就是错的或者不圆满的，嫉妒别人，诽谤别人，这也非成为障碍。所以这个说法了，相应的说的时候，这个称为随训说，就是这些种种呢是训于说法的，仪轨、仪式以及主道思想，这也是说法方便，说法方法方面的。那另外呢就是说真实语而说，真实语而说就是就法义上来讲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要诚实语，要如实语，要如实说，而且说的时候呢要有种种这个善巧，能够为如实的对应众生的根性根基，又符合于佛法的正确道理，加以引导，这样才是善说法者，就是训于说法的，还有呢依说法内容来说的，这个就是如何说，怎么样说法，分这三种，那么这个是总说。那么依这个文义所显呢，就分两重，一重是广说，一重呢是总结显示说法的功德，弘法的功德。那么在这个广说当中呢又分两个部分，这个一部分呢是说了义经之义，就是说甚深义的这个佛法，另外一重呢就说了别具密义经之义，就是说了这个经典当中啊另有深意，别有其意的这个嘞内涵，一个是了义的内涵，一个是密义的内涵。密义的内涵就是不直接显露，要经过解释才能够了解的，那么对于这个了义经的这个说法，这个相关的内容呢有这个五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对于说法者呢要消除奸佞，就是这个小气的意思，贪爱所知的法不愿意教授人。第二种呢说法要有义，不能是虚说泛泛而说，要说法有义。第三种呢是说法的这个士夫啊圆满，就是说法师弘法的人能圆满。第四个是能说语圆满，就是说的言语言辞圆满。第五个是所说的法圆满，这个是依了义经之义，说这个弘法的事情呢，说这个说法的事情呢有五重。第一重这个说法要遮奸佞，于说法遮奸佞，要消除这个呢奸贪，不能奸佞。是曰 以说求法，是因以法为人演说。求法修法能够证得法，依菩提心愿，这个就要进一步利益众生，帮助众生。那么这个当中最有利益的，又以说法为有利益。既曰难得复不坚，敏苦恒喜思，况以法立事，增长亦无尽。就说了这个菩萨这个说法呢，不要有兼贪心，要消除对法的吝啬，对法的贪染。这个难得富不坚呢，就是这个难行能行，这个于生命财呀，都能够做这个布施，这个以种种呢来利益众生，何况与法有这个兼贪呢？更与法了，要不兼贪，要做布施，说法饶益有情，让众生闻法之后啊，能够心开意解，能够见闻利喜，就是见闻佛法了，能够心生欢喜，能够增长信心，依这样的这个收获，那么众生的这个功德呢，能够增长，能够增长，它又辗转相传的这个法相续，法法辗转相传，能够没有这个穷尽，没有穷尽，这样的利益众生呢，才会广大。下面开始依这个颂来做解释。是曰：此即先者法坚，难得复不坚者，为生命财，敏苦恒喜思者，菩萨善能于一切时，舍此三种不坚之法，思苦厄众生，由慈悲故，况以法力事增长亦无尽者，何况大法得之不难，而生坚令。是故菩萨因以此法广利世间。何以故？法得增长亦无尽故。那这个分了两重，这个颂词啊分了两重来说。这个季子仙呢，这法坚，这个是总说。那么后面两重呢，是从理上建立。难得复不坚得，难得复不坚得是什么内容呢？什么事情呢？那就是生命财。我们讲布施啊，说这个内财外财嘛，这个财务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那么财布施是一类，法布施是一类，无畏布施是一类。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主要是两类，就是财布施和这个法布施。那么这个财布施当中呢，就是分为内财和外财。生命财，这个生命财呢是内财，就是有人呢要这个肝呢，我就把肝给他；有人要眼睛，我就把眼睛给他。这个是非常呢 难达到的事情，非常难做到的事情。那依菩萨的这个菩提心愿，唯利一切有情呢，不做计较，种种方便呢，就都要为尽心而为，乃至于自己的这个生命，也愿意牺牲来做利益，所以这个是难行的事情，难得的事情。富不坚，就是对于这样的事情呢，都不坚贪。明苦恒喜施者，就是他心里面呢，菩萨有悲悯心，由这个殊胜劝习升起的悲悯心，菩萨一切时都舍此这个三种不坚之法，施苦厄众生。这个就是说了，不施众生生，不施众生命，不施众生财。财的话是外财，财的话是外财，就是衣服啦、房子啦、医药啊、种种啦，这些啦属于外财。命的话就是生命，生命，生的话就是身体了。比如说过去呢，他自身呢做他友情的奴隶，那就是要为他这个做事，也义务的奉献一切，服务。那这个是生，就是将生的布施，就像好像这个这个西藏佛教里面有的讲一样的，他供养上师啊，要把牲口义都供养给上师了，上师叫他做什么呢？做什么？那么这个就是一切都为上师服务，他的这个身体也好，什么样也好，已经不是他的了，是上师的了。那么这个是布施什么？这个是布施生，还没有叫布施命。说这个人呢要死了，你去代替他，你愿意自己死，把他救下来，替他一命，那这个布施是什么呢？这个所布施的是命，将命来布施。那如果他缺钱呢，我给他一点钱呢，这个是钱的布施，财的布施。所以这里讲呢，三布施啊，就是用生来布施，用命来布施，用财来布施。像这个《金光明经》里面，这个佛过去生做菩萨的时候啊，他就以命来做布施，舍生饲父。这个经典里面就有讲到，看到这个母老虎啊，他生了几只小的老虎，这个非常饥饿，身体没有力量，然后呢，他就自己啊从这个山上跳下去啊，舍身饲虎，而且发愿，以此这个福德啊功德啦，这个呢成就无上菩提的资粮，依无上菩提心而行，所以这个善业、福德业就趋向于佛陀的这个呢，无上菩提的资粮，成为无上菩提的资粮，那是舍生饲虎的这个故事。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命的布施。那菩萨有了菩提心呢，有这种决定愿呢，他是能够做的。那就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，就像有一个母亲啊，她要把她的一个肾捐出来给她的女儿，为什么呢？她女儿两个肾都坏了，她就牺牲一个肾，要救自己这个女儿的命。当然这个是亲友当中的一种布施了，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那就是他对于这个眷属亲眷有悲悯心，有爱护心，他能发得起来。但要是这个有的人也不一定呢，你就是亲友啊，这个看病啊可以出钱可以，但是你要不说把这个肾也捐出来呀，他就又考虑了，他不见得做得到了。那有的人甚至于说亲友啊这个反目乖离，甚至于比如说这个子女啊忤逆父母，不管父母，把他扔到一边，那这也是有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跟愿心有关。那菩萨的愿心呢，他能够视一切众生如父如母，或者是说佛呢，是大慈悲父，无缘这个 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，所以他能够于这三不坚法。为什么说三不坚呢？生命才都是不坚实之法，不坚固之法，身体会老化，总有一天呢，鸡皮鹤化的，老态龙钟的，走走不动的，这个钱呢，来来去去的，拼命的这个集财，那集到一定程度，这总是要散掉的，不可能一直跟着你跑。命也是这样的，一期之命呢，活个几十年就结束了，就死掉了，不可能千千岁万万岁，那是不可能的了，生死流转呢，一段一段的，不可能永续。所以菩萨有悲愿心，有悲悯心，能够对于有苦厄的众生不煎汤，能够欢喜不思，由慈悲故，这个能够欢喜不思，这样能够起大利益，那这个是第一重，那先就说到这里。